南的知府卢昌志带着六七百人开奔岗子里村，要捉拿朱红灯，剿灭义和团。在城里的时候，卢昌志骑在马上还挺威风，等出了城啊，这胆儿是越来越小，离着平原县越近，他是越害怕。新兵卫队前护后拥，保护着他。这家这鼻子尖上冒了白毛汗，两个耗子眼睛滴溜溜乱转，东瞅瞅西瞧瞧，他生怕义和团嗷一声蹦出来。其实主要是心理作用，他就相信义和团会妖术邪法，什么撒豆成兵，吐口吐沫都变成河啊，天兵天将。现在我们听起来荒唐可笑，有几个人还信迷信呢？但是时代不一样，您别忘了，这叫八九十年以前的事儿。那阵那个人满脑袋封建迷信，就认为鬼神这种事儿，那是天经地义，指定得有。所以呢，把这个义和团就描绘的神乎其神，什么砍一刀一个白印，扎一枪一个白点儿，等等等等，荒诞离奇。其实啊，义和团根本的精神支柱在于他们爱国，反对压迫，反对外国侵略者，这是最根本的。但是那阵的人一盘散沙，很难把大家团结在一起，怎么办呢？不得不利用宗教和迷信，利用这个办法把大伙聚会到一块儿。这样呢，就有很多的传言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添枝加叶，添油加醋，越传越玄。要不这个谣言不过三，过三就有人信。根据现在大量的史料来看，都是官方的记载，因此把这义和团说的更玄了，这个事情不能相信。当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，也应当给他落实政策，矫正过来。但是咱要说明白，参加义和团的人也相信自己刀枪不入，有神佛保佑，不然的话他也不能那么勇敢。这些细节咱不必一一细说，单单说这个卢昌志，他就相信这套鬼神，所以他就怕的要命，恨不能就怕这义和团在空中再杀出来，在地里再钻出来。这一天往前走着走着，就来到森罗殿。这森罗殿是个地名，左面是一带石喇子黄土丘，右面是一片沼泽地，那树林也不成规则，十棵八棵一堆，百八十棵一探，但是这个地形非常险要，一条道路曲曲弯弯，高低不平啊！特别是那些荒草都有一人多高，这要是埋伏着人根本就发现不了。罗昌志在马上就问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回大人，这地方叫森罗殿。卢昌志一皱眉，那这名谁起的这么别扭？ 还不如叫阎罗殿，还三罗殿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注点意。离着岗子里村管有多远？
回大人，不远了，还有25里。
好，通知前军停止前进，原地宿营。
大
事，他不敢走了，令箭传下，就在这森罗殿找一高坡之处安营下寨。卢长志有自己的打算，他一琢磨，我便孤军深入，叫义和团把我包围了，我不能自拔，干脆啊，我等着候补知府袁世敦，等他的骑兵来了，我们俩前后呼应，再采取措施。对，他们在这宿了营，卢长志可没闲着，把探马蓝旗派出去打探义和团的动向。这阵义和团呢，早都退了，按照大师兄朱鸿铮的命令，兵退10里，不跟官兵接触。朱鸿铮是这么样想的，我们打的旗号是扶清灭洋，主要打的是洋人，对大清我们不是敌人。你说打出这个旗号，喊出这个口号，你就得兑现。所以呢，但能跟官兵不打仗，最好是不打仗。出来你欺人过甚，躲不开了，那讲不了了。就因为这样，朱鸿铮的命令传下，义和团的船众埋伏在10里之外。这还不说，朱鸿铮还派出胆子大能说的人，拿着自己一封信来见卢长志，向他提出质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义和团犯了什么法了？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来征剿我们？如果能通过谈判解决，最好我们坐下来好好讲讲道理。这就叫先礼而后兵，朱鸿铮做的不是不对。但这个事儿传到卢长志耳朵里头，这小子错打了算盘了。他一听，是什么？义和团兵退10里，连面都不敢朝了。这朱鸿铮不敢跟我动手，还要派人跟我谈判。还是邪不能亲政啊，让我给逼住了。哎呦，当时他这精神来了，他准知道10里地以内没有义和团的会众。顿时之间，他腰板也拔起来了，耗子眼睛也亮了，背着手在大营里头来回直溜。那些幕僚参赞都围着他，他就问这帮人：“各位，你们分析分析，为什么义和团的人不战自退，是什么道理呀？”这些幕僚不能白吃他的饭，专门会溜须拍马。一听卢长志问这话的意思，就明白了，马上这就溜开须了。回大人，大人八面威风，所以他们一听说大人来了，吓得是退避三舍，不敢超面了。这就是大人的虎威。也有人说呢，大人，您是济南的首府，提起您的官印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一次您亲自领兵来的，他们能不害怕吗？说退10里，不定退出多远去呢。大人，可见您是八面威风，勇猛不可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哎呦，卢长志一听啊，跟吃了六副顺气丸差不多。美，您说这不叫自欺欺人吗？你自己有多大分量你不清楚吗？他就需要的是这一套。卢长志美的直理胡子，
嗯，
本府也是这么想的。像那义和团全是泥巴腿，懂得什么，满脑袋高粱花，一肚子大粪汤啊！他们也就知道吃点东西喝点东西，喂饱了肚子就得了。至于排兵布阵一道，他们是一窍而不通。嘿，本府领兵一来，吓得他们是望风而遁。对，大人明鉴，大人所见即是。这卢长志还挺有意思，顿时那害怕的劲儿全没了，可腰板拔的倍儿直，告诉义和团不准谈判，只准投降，让匪首朱红灯速来请罪。如果请罪还则罢了，他要不请罪，本府一怒之下要踏平岗子里村，把山东的义和团一网打尽。义和团的会众马上撒脚如飞，回到岗子里村，见着朱红灯又一时做了回报。朱红灯大怒，一看这卢长志真可恶，你把我们的先礼后兵对你的忍让看成是无能，你真错打了算盘了。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，义和团也不是好惹的。但是呢，朱红灯很快又冷静下来了，他分析分析这后果，这次跟卢长志的大战是特殊的战斗，攻心为上，伤人为下。如果打死的官兵过多，将来他们飞来报复，怕是不怕，那就把两条腿给缠住了，不能全力以赴的对付洋人，本身就是个损失。因此要求弟兄们在这次战斗之中尽量不打死官兵，抗令不遵者要严惩不贷。义和团的纪律比官兵强得多得多，大师兄一句话重如泰山，大伙都执行。就这样义和团出发了。咱们单说卢长志这一觉睡的第二天，哎呀，起来之后他是腰酸腿疼，新兵给他穿上袜子，打好包脚布，蹬上靴子，穿上衣服，服侍他洗脸漱口，然后把早点给他拿来。这小子坐在行军床上呲牙咧嘴，什么毛病？犯了大烟瘾了。新兵明白，把大烟盘子给他端来，最好的腐寿膏伺候好了。卢长志歪到床上在这抽鸦片，你说这官能打仗吗？就这么时候，突然之间就听见四面八方鼓号如雷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开了锅了，把卢长志给吓得妈呀一声，烟枪就落了地了，一股冷身就坐起来。这怎么回事？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，回大人可了不得，四面八方前后左右都是义和团了，他们嗷嗷之喊把咱们包围了。
哎呦我的娘哎，
快点准备战斗！到了外头，任邓、范安成化、坐骑飞
身上马，来到马上一看，他傻眼了，义和团真会妖术邪法，怎么把我这马脑袋变没了呢？呀，马脑袋哪去了？后来才弄清楚，上马上翻个了，本来左脚认凳，右腿一片上去正合适，他这一着急，右脚上去，左腿一片，正好脸对着马屁股，把大伙弄的是啼笑皆非呀、啊。后来把这位府台大人撞过个儿去，再看他这个汗呢，前后心都塌透了，一抬腿咯楞，把点钢枪摘下来，喊喝了一声：“戳！”突围！这官军呢、啊，根本就没有战斗能力。特别是地方上的军队，要讲究敲诈老百姓，手到擒来；要讲究打仗玩命，那是十个不顶一个呀。义和团多勇敢，相比之下，官军更显得无能了。一个个战战兢兢，往四面八方一看，一片红啊，无边无沿，也不知道来了多少。前面有一面大旗迎风招展，这面大旗是白底红边，这红边是烈火焰一样，上面绣着四个大字：扶清灭洋。往那边再看，也有一面大旗，上面大出三个红字：义和团。还有不少三角形长条的旗，旗上都输着一个令字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，但是不开弓放箭，干什么就扔石头块，对准官兵，这石头扔的像雨点一样，官兵想开枪，手指头都不好使唤，那枪得四平八稳，瞄准了才能放。可现在的形势呢，不容你控，你瞄什么准？那石头块就像下雨的雹子一样，啪啪啪啪啪，铺天盖地落下来，官兵哭爹叫骂，即使放几枪，不但打不着义和团，把自己的人还给伤了。有几枪啊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把义和团的人给打着了。但是他就发现被挨打的这个人一点也没害怕，照样瞪着眼睛往上冲锋。所以这个士兵回去把这个事儿就说了，说这义和团呢真是刀枪不入，那子弹明明打到肚子上的了，他不在乎，跟没事一样，肯定会妖术邪法。实质上可忘了，那个义和团的会众是勇敢战斗，并不是有鬼神，结果以讹传讹，在战斗之中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。咱们单说这卢昌志往东去，东边不行，往西退，西边没道，整个困在义和团的包围之中，上天无路，是入地无门。最后他没办法了，把手枪拽出来。卢昌志心里头琢磨着：“好啊，我今年43岁，没想到准备了一支枪，是打我自己的。我宁愿为国殉职，我也不能让义和团把我活捉呀！他们要把我抓住，还有个好吗？我自杀了呗！”他把枪口对准太阳穴，二把手指头一搂，他认为自杀。结果呢，还真巧，该这小子活几天，来个跳子儿，光冒一股烟，子弹没出膛。哎，这小子一琢磨，还别死哎，这是神仙不让我死啊，他该找我活几天。要这么说，我还得跑呗。他正然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袁世敦领着马队就到了。
还得说袁世敦的骑兵战斗力比较强啊，扇子链型顺着三罗殿的大道就冲杀过来，就见那些骑兵马刀闪着寒光，枪支哗哗哗哗放着去，摇旗大喊，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。义和团不愿意硬碰硬，按照大师兄朱鸿铮的命令，哗一声撤下去。就这样，卢昌志就是死中得活，转北为安。等袁世敦的骑兵赶上来了，赶紧的从马上跳起来，来到卢昌志面前：“知府大人，您受惊了，卑职一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”“
哎呦哎呦，袁大人过谦了，袁大人过谦了。”“
哎，
想卢某在官场多年，大小战斗也历经数百余次，没遇上过义和团这样的。
你说他们有神佛保佑没？说来铺天盖地，眨眼之间一个不见了，你说跑哪儿去了都啊？
若不是袁大人来的及时，本府性命休矣。
老兄请上，受我一拜。”袁世敦不敢受他的拜，那还了得了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呐，用双手相搀：“府台大人，卑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两个人叙了几句平常的话，这阵也稳当下来了。再看手下的军兵，嚯，这个狼狈就甭提了，一个个鼻青脸肿啊，有的那五官都锁在一块儿了，有的眼睛都封喉了。最叫人可笑的是，有的一个脑袋上面长了六个小脑袋，都叫石头给削的。当然这石块都不大，要是大的那就砸漏了，一个也没死。卢昌志看了看，摇头叹息，问袁世敦：“你说这回去我怎么交代？忠诚大人遇险，非责怪不可呀，望求袁大人教我。”